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快啊，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哈。那个不过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里继续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在这里有机会见面，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主的话语。那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总觉得我们祷告的不够，总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祷告，还需要再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在这边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不断的用将我们的想要说的话向你陈明。主啊，我们就在这里祷告。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愿你自己的话语就临到我们。主啊，我们也向你祷告，就像刚才那个诗歌所唱的，主啊，你自己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从里面到外面被你充满，主啊，被你的真理充满，主啊，被你的能力充满，主啊，也被你在我们里面的将我们用你的平安，主啊，更重要的，主啊，是你自己的圣灵来管制我们，主啊，用你自己的圣灵来洁净我们，主啊，所以当我们被充满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丰丰富富的满有你。主，我们有的不只是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主，我们有的是那个里面那个完全，那个完全是从你而来。主，我们所有的不只是我们所感觉上面的那一点点平安感觉上面的那一点点喜乐，主，乃是有你，主，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满足。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经历你，经历你这位复活的主，经历你这位活在我们里面，经历你这位从永远到永远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这位主。谢谢主，主要愿你自己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主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个实在是祷告真好哈，每一次我们可以跟神讲话，那个总觉得祷告不够，还要再祷告，祷告完了再祷告。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还是分享另外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又是耶稣说我是，那我是复活和生命。那可是原来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原来圣经上这一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有一个人叫拉撒路，记不记得？拉撒路死了，后来耶稣等了几天才跑到坟墓那边去看拉撒路。那拉撒路已经在坟墓四天了。那他的姐姐很悲伤，他姐姐就跟耶稣讲说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等一下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早一点去，他的弟兄会不会死的问题哈。然后呢，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不对？好，但是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说，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所以那个当他讲我是的时候，那个我是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原来意思那个中文没有把那个我是翻出来。那当耶稣讲我是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所经历到的，跟我们现在所读圣经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那个因为那个我是在旧约在新约都有它的意义，在旧约的里面，耶和华就是我是，对不对？不断的讲说我是我是我是，那我就是我是。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复习哈，对不对？上一次两个月以前，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谈过，在旧约的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那他是什么？他是所有的一切。他是什么？他是自由拥有。他是什么？是我们所有都是由他而出，所有靠他而存在，所有将来都要归于他，都要本于他。他就是那位我是。那当他在跟犹太人讲说我是的后面加了一些东西以后，就变得非常有意义。那个譬如说我们感觉不出来的耶和华罗伊、耶和华沙马、耶和华以勒，原来耶和华在说什么？他说我是牧者，我是同在者，我是供应者，我是医治者。如果你心灵受伤，你来到我这里得医治。如果你觉得软弱，我是那位给你平安、给你力量的那位。我是耶和华尼西，我是耶和华沙龙。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不断地对他的百姓说我是这一位，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那到了新约，同样的，耶稣不断地说我是，在很多地方说我是。那他说什么？他说告诉百姓说我是 其实我就是你们那位所敬拜的耶和华，你们的祖先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认识的那位主，今天就在你们当中。而且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像在旧约那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怎么样的那个我是，他在新约里面他不断地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那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那复活和生命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复活没有生命，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得到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他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以至于原来犹太人、以色列人守的是安息日，今天我们守的是主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守主日？因为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跟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主耶稣敬拜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而且你是什么？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这位复活的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读圣经啊，这段圣经也是大家觉得很熟的，很长，我来读好不好？但是请你一定要仔细看、仔细听，我当中会跳着读，因为这是一个整个故事。那有一些跟今天我讲的圣经每一节都很重要啊。那有的时候你们看我讲到当中会跳着讲，因为每一节都很重要，但是讲到只能讲那么一点点哦，实在人很有限，理解的不够，那个语言不够，所以只能讲那么一点点。那我就把跟我讲到有关系的东西，我就把它摆下来哈。那但是你读圣经，在家里读圣经，你每一节都要读啊，不能跳着哈。好，我来读那。请你听，请你仔细看哈。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后来用香膏抹主，并且用头发把主的脚擦干的那人。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姐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你所爱的人是谁？就是拉撒路。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他听说拉撒路病了，然后他不是马上去，他这里说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然后当中我就跳掉，然后耶稣就等了两天以后就去了。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距离有3公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好，这里就是跟那个我这是新译本哈，跟原来译本不一样。耶稣原来的译本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这里就新译本翻译的也好，他说我就是，其实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马大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马大说了这些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妹玛利亚说，老师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耶稣看见他在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说，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于是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他们中间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难道不能使这个人也不死吗？耶稣又在心里激动，来到坟墓前面，那坟墓是一个洞穴，洞口有块石头堵住，那个这是犹太人当时的坟墓哈，就是在那个石头那个山里面，石头里面就挖一个洞进去哈，等一下我要再解释，洞口然后用一个大石头把它堵住。耶稣说，这石
把这石头这块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必定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阿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他的手脚都缠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好，这段圣经就是这样，很熟嘛，对不对？好，那耶稣就从他原来在的地方，然后到了伯大尼，好，那个发生了这个事情。伯大尼在哪里啊？他这里说离耶稣离耶路撒冷有三公里的地方哈。伯大尼在这个地方，我看一看啊，好，这是耶路撒冷的城啊，当时城。那这个耶路撒冷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圣殿，对不对？好，圣殿，如果你，我不晓得多少人你去过耶路撒冷哈，如果你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东边的话哈，不管你是在吉伦西或者是在橄榄山，橄榄山是在哪里？这个是橄榄山。好，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一个山哈，大概跟耶路撒冷一样高，可能还在高一点，叫做橄榄山。橄榄山很熟，大家知道耶稣在橄榄山曾经做过很多事情。橄榄山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当中有吉伦西谷，哈，这是吉伦西谷。然后呢，耶路撒冷城最清楚你远远的看到的就是圣殿，它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所以你在橄榄山上往山下走，或者是往那个耶路撒冷城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圣殿。然后呢，伯大尼在哪里？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伯大尼在这里，原来在橄榄山的另外一边，从伯大尼然后到耶路撒冷哈，这样过去大概三公里的路。没有问题啊，很清楚。那所以伯大尼在这边发生的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耶路撒冷，因为很近啊。他在如果耶稣在里面说了什么话，尤其是在那段时间已经到了耶稣快要被钉死的时候啊，耶稣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神迹啊什么，这个消息很快的，大家都已经很注意他了，很快的就会传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实在是很近。好，那刚才我讲了说这个拉撒路死了，对不对？拉撒路死了以后呢，摆在什么地方？摆在一个坟墓里面。当时的坟墓大家知道，不是把地上挖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摆进去，然后把土埋上去，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拉撒路出来就挺困难的。那大家就要等着看哈，然后那个土就噗噗噗噗就动了哈，你们电影上也看过这个情形了，这土噗噗噗噗就动了哈，然后就一个人就起来了哈，那挺困难的。不是，犹太人的那个坟墓不是这个样子，犹太人坟墓是这个样子的。就刚才讲过，犹太人坟墓是在那个他们的山里面，就是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然后对面是，就是在一个群山的当中，对面是橄榄山，那四周被山围绕，他们就在山里面，然后凿开一个洞，然后在洞里面呢，洞的外面就有一块石头，大石头可以把洞挡住。然后这个九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古学家很无意当中，就是因为这些洞已经经过1000多年2000多年，很多洞都已经被破坏掉了，结果他就发现了一个洞，居然里面还有尸体在里面啊。所以他就往后来用碳14鉴定发觉，那个大概是第一世纪，就是大概是主耶稣那段时间的一个坟墓，这样的一个洞啊。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洞里面的情形就画出来，洞大概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当然也许没有那么整齐，等一下我要继续给大家看。洞里面，他们就凿开的一个洞里面还有一些小洞，然后有一些石盒子，像石棺材一样，可是不大。那你如果去耶路撒冷，你也可以看到像类似这样，就是那个石棺材石盒子，可是呢他们常常会凿出一块平平的地方来，差不多跟人一样大，然后呢是做什么？做什么？就是把死人已经死了以后，就把它用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当然抹上香料，然后包起来就摆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至少要摆一年，摆一年做什么？等他的那个尸体能够腐化，剩下一些骨头在那里。然后一年以后，或者等到他们的家族有另外一个人， 这一个洞哈、啊、开出来不容易。那这个洞是什么？是一般是给一个整个家族来用的。所以等到家族有下一个人，或者是一年以后，至少一年以后，他们就把什么，把已经腐化的尸体都腐化了，然后那个剩下的骨头呢，拿来怎么样？拿来装在这种石盒子里面、石棺材里面，然后就摆在那里啊。那这个是大概情形。那我找到了一些图片，那个不是这个跟那个考古学家所发现90年代发现的不一样，但是你在那个可以找到一些图片。你看是这样，就有一块石头平平的凿出来的，所以那个尸体可以摆在上面。那大概当时的那个拉萨路就被摆在那个上面哈。诶，怎么了啊？然后这个你看，这是里面有一些石盒子、石棺头等等，大概拉萨路摆那个上面。所以当耶稣宣告说拉萨路出来，就拉萨路怎么样？拉萨路就起来了哈。那我希望这个高度够哈，不要一起来，因为他看不见，砰就碰到头上哈。这个我不晓得。然后拉萨路就起来，然后起来就出来，对哈。这个是整个故事。那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刚才讲了一点背景哈。那个读这段圣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问题。我自己有一些问题，几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单言？为什么要单言去两天？那耶稣讲的复活是将来的复活，还是当时马上的复活？啊，然后那个耶稣说他做这些事情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还有，最后拉萨路复活，然后耶稣说生，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与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我们就按照这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单言。那耶稣单言，我过去读圣经一直觉得，我相信也觉得耶稣的单言目的是什么？要让拉萨路死嘛，对不对？啊，不单言他就不死嘛。哎，我也是一直这样想，一直到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要算算看，你知道，我自己是读完经典，我就算算看。今天我们一起来算算看，耶稣单言啊、如果不单言，拉萨路还会不会死哈？那我不知道我的算法对不对。这里很多的那个读数学的，读什么工程的，读什么，你跟我一起来算一算哈。我后来算了以后，我的结论是，拉萨路死不是因为耶稣单言死掉的。OK， 好，我们怎么算一下？好，那个我们一起算哈。耶稣听到拉萨路要死，然后又耽误了两天，然后才出发，对不对？然后出发走了几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到达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圣经上讲的没有问题啊。好，那个跟我一起算。所以有一个可能，耶稣走了几天？耶稣走了一天，对不对？那耶稣走了一天，他死的时候已经四天了，所以拉萨路什么时候死的？出发以前就死了，对不对？这两天一天已经死了四天，所以拉萨路在这个时候已经死掉了，对不对？那耶稣单言不单言，能救得了拉萨路吗？救不了，对对，好好好。然后有可能两天，对不对？走两天，好。如果耶稣走两天，那到达的时候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拉萨路什么时候死的？耶稣一听到消息就死了，对不对？好，如果耶稣一听到消息就死了，耶稣马上出发。还要走两天的路，救得了救不了？救不了，对。那有可能三天，走三天，也有可能啊，走三天哈。那好，走三天，那一共要五天的时间，然后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所以拉萨路什么时候死的？拉萨路这一天死，听到消息的第二天，耶稣在耽误的时候死的，可不可以？好，那耶稣如果听到消息就走，要走三天，可是其实拉萨路这一天已经死了，走三天以后救得了救不了拉萨路？还是救不了拉萨路。好，那四天怎么样呢？救得了救不了拉萨路一样嘛。啊，如果我算错了，你要告诉我哈。以后我不要乱讲哈。OK， 好，如果四天以后死的话，那是哪一天死的？是出发这天死的，是听到消息以后两天死的，对不对？走四天死，那要走四天，所以耶稣听到消息就走，救得了拉萨路，救不了拉萨路，还是救不了拉萨路。然后再下去更救不了拉萨路了，对不对？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拉萨路不是因为耶稣单言死的。OK， 这是我的结论哈。如果算错了，请你告诉我哈，好不好？那个好，拉萨路不是被单言，那你说耶稣为什么要单言？如果不是单言他死了，那为什么要单言？因为大概是这样，犹太人当时认为，当人死了超过三天就没有复活的机会了。 那耶稣要让那些人知道拉撒路死了，而且死透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单延两天，我们刚才算的就对了，对不对？反正救不了，那为什么干脆再多两天，给他四天，然后四天怎么样，就真的是救不了了。然后耶稣要来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当然耶稣说自己讲，他说其实我做这个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不只是为了让他死透。他对门徒说，耶稣听见说拉撒路死了，然后他就对门徒说，说这并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要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然后马大在那边责备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早来？如果你早来，我的弟兄就不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整个的耽误不只是要让他死透，而且整个的耽误是为了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好，那耶稣讲的是什么时候的复活？那这段经文哈，21节到27节，那个耶稣跟马大的对话，耶稣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前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所以马大认为他的兄弟会不会复活？会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啊，末日的时候复活，还早着呢。你知道我们人很可怜，圣经上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信不信？如果圣经上讲的话说要复活，你信不信？你说我信，但是我们人很可怜，我们常常把他那个信哈，是在头脑上说我理智上，因为你是神，所以我信。可是实际上不信，你知道怎么样不信？就把他推到很远的地方，我不用想，我不用思考，不用面对现在的问题。可是呢，我到底信不信？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马大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哦，理论上是你如果是主的话，将来要复活。但是耶稣说那个你的弟兄那个必会复活。”他说：“哦，是会复活，很远以后，等到我死了以后，我看不见了，那个再说。”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信。我们不敢相信上帝现在就可以成就他所说的事情，就好像马大一样。但是耶稣怎么说？那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那耶稣讲的复活是什么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也要复活，不是永远的复活，将来的复活，而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我叫他复活就复活，我叫他今天复活他就复活。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世上来的。他真信了吗？他不敢回答了，对不对？因为他马上面对一个挑战。他说，如果我信的话，耶稣说，好，你看我今天让他复活，你敢不敢信？他不敢回答了。他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连这句话都不要负责任，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对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你不需要证明嘛。我也不需要，拜托，我也不要你证明，证明太可怕了，对不对？万一证不出来，证错了怎么办？这句话，他讲这句话，他也不需要负责任。但是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要负责任，对不对？耶稣要负责任。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既是将来永远的复活，没有错，但是他活着信我的人就不死，而且讲的也是现在的复活。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件事情？耶稣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用拉撒路现在的复活告诉当时的马大玛利还有所有的人怎么样。他说，我就是复活的主，而且不但我是复活的主，我就是那位我是，只有那位我是，那位上帝是能够使人复活的。为什么他使人复活？不是因为他有能力，现在有人有神给他力量，也许可以医病，可以行神迹等等。但是耶稣说，我跟还不是那个样子。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人还是可以行神迹，他说我不是这样，他说我本身就是，我就是神，而且我也是那位能行神迹的，我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要把那个复活的概念从很遥远我没有办法看到的带成今天的经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不要负责任的，对不对？就我刚才讲了，我们不要负责任。为什么不要负责任？因为那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耶稣要做的事情是，耶稣要借着拉撒路的复活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说的这些话是负责任，而且今天你要经历到复活。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经历到复活？如果你经历到复活，你就真觉得兴奋，你经历到复活，你心里面真有平安，你经历到复活，你真的是能够面对一些问题跟苦难，面对一些不如意不方便的事情。那耶稣今天所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以前其他人从来没有做过没有经历过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懂什么叫复活。然后耶稣要把那个遥远那个不可以见的事情今天要摆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经历到什么叫做复活。这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耶稣说是为了神的荣耀。好，那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刚才讲说这并不至于死，对他的门徒讲说这并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他神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耶稣要借拉撒路的死来宣告，我是耶和华，我是复活，我就是。当耶稣宣告我是耶和华，我是复活，我就是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人们开始看到原来神是这样一位神，是一位什么神？是一位生命在他里面，复活在他里面的那位神。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把拉撒路救他复活以后，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接下去读的话，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大玛利亚跟耶稣在吃饭，拉撒路也在坐在那边吃饭，很多人就来看看那位复活的拉撒路，对不对？然后耶稣也在那边吃饭的话，大家我猜想坐席的不晓得有几个人，但是屋子外面围满了，要看复活的拉撒路，还有使他复活的这位耶稣，宣称他是神的这位耶稣。有人好奇，有人崇拜，有人，但是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心里恐惧，而且他们心里面恶毒，他们说不得了了，耶稣再不除不行了，因为这个事情消息已经传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批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们决定要把耶稣除掉。所以拉撒路的复活直接的带来了耶稣所面对的死亡，但是带来耶稣所面对的死亡，耶稣心里很知道，其实那个死亡是他最重要的荣耀。当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以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来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就好像拉撒路死了，他叫拉撒路复活，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当天的复活，更重要的是将来许许多多的人，就像那个被结出来的子粒一样，将来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复活，那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他祷告，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我的荣耀的那个荣耀的时候到了，你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那拉撒路的复活带来耶稣基督的死亡，也带来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是为了谁的荣耀？耶稣完完全全的谦卑，完完全全的降服，以至于神的工作可以借着他完成。那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带了许许多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这是神的荣耀。所以耶稣说为了神的荣耀，一方面他宣称他就是主，他就是那个圣经上所讲所预备的那位，他就是耶和华，这是神的荣耀。另外一件事情是拉撒路的复活带来了死亡，然后带来了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好，我把这段经文交代完了哈。我习惯我们读圣经把这些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交代完了。那耶稣是生命是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是可能下面 讲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他这样，他是复活是生命，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经历过死亡？拉撒路经历死亡没有？经历了，对不对？我们说拉撒路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拉撒路生病，然后他姐姐一直安慰他说：“拉撒路，你再撑一下，爱你的耶稣马上来了。”哇，好痛苦，我不知道生什么病啊。那撑一下，然后那些姐姐就带着希望，一天两天等，赶快差人去。结果怎么样？拉撒路撑不住了。然后拉撒路经历死亡，他的姐姐有没有经历死亡？马大、玛利亚有没有经历死亡？他们经历死亡，他们经历的死亡不是自己死亡，他们经历的死亡是看到他的弟弟死亡，然后本来带着希望，后来变成绝望，然后不但对绝望，还对耶稣失望。是耶稣是唯一可以救他的，但是今天耶稣居然没有来，然后对耶稣的死亡失望。所以他们经历到的死亡不只是他们外在经历到死亡，他们的内心也经历到那个死亡。你有没有经历过死亡？我经历过死亡。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个很爱我的奶奶去世，那个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人生那个死亡离我那么近，因为我奶奶去世以后，我就赶快那个父母亲带着我们就去看，那我就看到我的奶奶去世那个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大二的时候，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我那个时候大二的冬天在参加一个退休会，一个营会，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有外面一个辅导把我找出去，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同学，那我一直很羡慕他，因为他考的学校比我好，那我考到中兴大学，他考到成功大学，你们从台湾来就知道，那我是机械系，他也是机械系，那个他功课总是比我好一点哈，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跟人的关系也很好啊，我们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在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辅导把我叫出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某某人昨天去世了。”哇，原来我很高兴，我那一天那个星期我去参加退休会，然后他们全家很高兴，一起开车那个出去玩，结果在山上出了车祸，然后他被摔出来，他去世了。然后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他在那最后入殓以前，我就看到他真的不成样子，对我的印象很大，极大的伤痛。你们经历过死亡，不只是这些死亡，以后我就不断的在经历很多的死亡，不是这些，我们也经历过极大的病痛、绝望。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自己原来是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然后后来他回到美国来。那这个牧师他一个儿子在十岁的时候就在非洲，他们非常爱主，在那个全家在那边宣教，就十岁的话，他的儿子居然染上了一个很特别的怪病，可能是被蚊子咬的，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的，叫 Bartonella，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怪病。然后回来了以后，他们不太清楚，只是以为他是 Lyme disease， 就是身体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会酸痛，有的时候不舒服，就一直到这个孩子大四的时候，那个病突然发得不得了，到最后在大四，然后那个学习都做不都没有办法学习下去，所以剩下一个月毕业，他没有办法，他爸爸把他接回家，然后接回家以后就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但不能出来，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他痛苦到一个地步，然后他连那个光都不能看，所以他们家就把他们家整个的那个房间用那个黑布把他通通拉上，用黑布把他拉上。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叔叔非常爱他，看这个孩子实在可怜，这么一个年轻人什么地方都不去，看到他爸爸妈妈心痛，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来就变成几个月，就越来情绪越快，就不能，那叔叔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台式机，用最最最最快的那个 processor， 用最多的 memory， 什么你知道那么好的台式机是做什么用的？不是给你上班办公用的，你们年轻人应该知道，那个最好的台式机要做什么？哎，玩游戏用的。就给他说，我给你一个好的台式机，你玩玩游戏吧。就还连游戏都不能玩，就在那个台面。那我就跟那个牧师，我们每个月会见一次面，一起祷告。我就看到他那两年的经历，他的儿子 一点希望都没有，越来越差。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一开始他儿子对神很有信心，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儿子他们都在问说，神啊，你在哪里？到底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让你痛苦，让你难过，以至于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正好我们那几个牧师里面，另外一个牧师也是，他的女儿也是读大学的时候，突然他的腿开始痛，痛到一个地步，全身痛，然后就只好休学。那休学好像然后把他送到那个Cleveland Clinic， 他们治疗那个疼痛是最好的地方，然后好像好一点接回来以后，过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不敢让他送他到很远好的学校，就送到 Eastern去读书，然后读了一段时间又不行，又疼痛，痛到最后不得了。医生告诉他说我最后只有一个方法，截肢。我认识另外一个姐妹，她从30多岁出头就有乳腺癌，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50多岁，6次复发，现在还在奋斗。复发了以后就治疗，所有的药都差不多试遍了，然后现在在试那个 clinical trial 的药。我们经历很多事情，我们叫它做死亡。那个死亡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死了，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死了，不是，而是我们痛苦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承受不了，或者我们绝望到一个地步，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还有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上面各式各样的，我们都经历死亡。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在那个死亡里面我们经历复活。你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当所有的人在经历那个痛苦困难的时候在那边承担，但是基督徒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不但是将来要复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复活。为什么？因为那位已经复活的主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当你受洗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把你摆到水里面去，然后起来，然后说什么？说你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怎么样？重要的是同复活。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第二章告诉我们，现在不但是复活，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是同在天上。那我们是复活的，所以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基督徒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是当其实我们是在那个很痛苦很深的痛苦的时候，很深的绝望的时候，我们开始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复活在我们里面产生，而且产生力量，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继续走下去。那就好像那个我们跟耶稣基督同负一轭一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去，他跟我们一起同负那个轭。不是我们不要负轭，但是我们负轭的时候，好像我快走不下去的时候，有另外一只牛就开始帮我们扛着那个轭再往前走。是的，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当我们经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复活。然后在那个复活里面，在那个黑暗里面，在那个不自由里面，在那个绝望里面，我们经历耶稣。那个经历叫做神的荣耀。那神带我们可以面对那个所谓的死亡。我刚才说到我奶奶去世，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我想对我的爷爷、对我的父亲来讲也是很大的震撼。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参加那个丧礼，经历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丧礼，我爷爷是基督徒，我奶奶也是基督徒。然后在那个丧礼里面，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讲过这个经历，因为这个经历是在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在那个丧礼里面，然后牧师带领丧礼就在那边唱诗歌，那诗歌大概，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大概是我爷爷选我奶奶喜欢唱的诗歌，对不对？然后就在唱诗歌， 啊，那个诗歌在唱啊唱啊唱的，我突然就听到一个很美的 bass 从前面出来。那个有一个人居然就在那边唱第四部，但是我仔细听我就知道是谁在唱第四部。原来我爷爷坐在前面中间，我坐在后面，然后我爷爷在那边唱第四部。我突然算是一个孩子中学生，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是在我爷爷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上帝让他经历一件事情叫做复活，让他经历一件事情叫做希望。然后爷爷选了这一首诗歌，两首诗歌是他跟奶奶最熟的诗歌，大概他们以前常常在一起唱的，在教会一起唱的，甚至我猜想在奶奶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常常会一起哼的。然后在那个丧礼的时候，当那个心里面难过，但是神好像在他的那个难过的当中给他了一个新的那个复活的希望，给他了一个复活的经历，所以他开始从心里面有那个平安涌出来，所以那个贝斯，那个很漂亮那个贝斯的声音就出来了。他在那边唱给我奶奶听，也许是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一起在诗班里面，也许我奶奶唱第一部或者第二部，他在那个诗班里面唱贝斯，他们一起在那边和。然后他唱着唱着就唱到天上去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自己的想象。他唱着唱才唱到天上去了，也许他就在想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跟我奶奶一起他们还可以再合唱，我相信可以的，对不对？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大诗班里面，我们要一起敬拜，那他的贝斯那么漂亮，他还是可以唱贝斯。上帝让我们开始经历那个复活，让我们在那个经历那个复活里面，我们可以面对死亡。我另外一个学生，他信主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但他母亲去世以前身体很不好，那个脚不能走，后来神医治他，他的脚可以去世以前，后来他的脚可以走路，甚至可以下床买菜。然后他的这个母亲说，在农村乡下，这个母亲没有文化不懂，但是居然有传道人跟他讲说你每天要跪着祷告，所以他的母亲脚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跪着祷告，后来神医治他的脚好了。但是他没有机会，这个姐妹没有机会看到他母亲脚好的情形，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这个姐妹在美国读书就去世了，他心里面很难过。他说我印象里面的母亲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的，我走的那个时候是躺在床上的，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我听我爸爸讲，我的母亲现在后来可以起来走路，甚至到市场去买菜。他说主啊，我的母亲现在在哪里？他说好想我的母亲。那几天我们常常去看他，去安慰他。就有一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脸上不一样了。他说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在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上帝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特别的梦。我看到在天上好漂亮，那个彩霞什么好漂亮，然后有一群很漂亮的人在跳舞。然后我仔细看，说我看到我妈妈在上面跳舞。有一群我妈妈在那一群人里面，上帝给我们那个很大的盼望，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来面对死亡，以至于我们的死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被死亡而定义。我两个月以前参加另外一个丧礼，那个牧师在主持丧礼的时候，他说，这位丧礼是一个姐妹，她乳腺癌好多年。后来去世，后来也是医治，就是反反复复，后来去世。然后当他得乳腺癌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年以前，我不是很确实记得，六七年以前，他们当他得乳腺癌的时候，牧师去看他们，他们跟牧师在聊天。然后这个姐妹或者是她的先生说，他们是一个美国人，他说 My life will not be defined by cancer。然后我认识他，后来在乳腺癌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很清楚，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就看到他每天还是穿上他的衣服去遛狗，他每天还是在他花园里面种花，然后种了果树还告诉我们，叫我们一起去采果子吃。他们面对死亡，他们的人生不被死亡所定义。另外一个是你们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吕长老，不是吗？吕长老在2005年的时候发现了胃黏膜的淋巴癌， 但是在同一年，他虽然得这个淋巴癌，但是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拖着病体。接下去是你们所知道的，他接受教会长老的呼召，承担了许多很重的责任。他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然后到了十一月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讲，我也跟大家提过，他说我那个时候可以退休，那我就在考虑我退休了是不是到佛罗里达或者到加州找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我去过退休的生活。他说但是好像上帝那个呼召在我身上，所以他就在十一月竟然请医生将他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放疗的剂量浓缩，然后把它做完以后，上午做完放疗，下午就飞到德国去，然后十年的时间来来回回在美国跟德国之间，然后在那边跟那个范长老跟钱老师在那边建立了十几个团契，几百个学生信主啊。然后他飞到了德国，那个吕老师，他不是，你们知道，他不太是一个会做饭的人，他就事先学好了怎么做皮蛋瘦肉粥，租来一个家徒四壁的小房间，在德国平常是没有厨房的，你厨房你要自己装，他哪有时间装厨房。然后就是款待在那个时候一个小地方，一个叫做科腾的小镇的海外游子。然后那个科腾那个团契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大概一个月以前才去在那边，又拜访了那边很多的年轻的学生跟孩子。他的生命不被癌症定义，他的生命不被死亡定义，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复活的耶稣。那个复活不是等到有一天像马大说的，我知道在复活，在那个将来复活的时候，在那个世界结束的时候要复活，不是的。那个复活是从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了好宝贵的复活，不是吗？然后经历到那样的复活，不但面对那个困难，面对那个不自由，面对那个失望，不至于绝望，而且有力量在那个软弱的里面做那个刚强的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吕老师的见证你们都知道，就最后的十年，他不但在那边建立了十几个团契，然后他还拿了他的 MDiv， 就是那个道学硕士的学位，还被安利成牧师，居然还结婚了，对不对？我们经历耶稣不但帮助我们面对死亡，经历耶稣也帮助我们面对生命。我刚才讲的那位 Peter， 上帝带他过了两年多那个黑暗的日子，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医生，那医生花了一年的时间就知道这个病，查出这个病，这个病在美国大家都不太知道，后来找到一个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医生查出来这个病，然后花了一年的时间一直用很强的抗生素来治他的病。就我知道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五月份，然后他的爸爸告诉我，感谢主他被神医治，然后七月份要再回到学校去，因为他的学校的功课很好，他的老师很喜欢他，虽然经过了三年他们学校自动收他回去读 Master Program， 他七月份就回去，要回到实验室里面去帮老师做实验。然后另外我讲的那个姐妹，后来医生说你唯一的希望是截肢，然后他从那个麻醉醒来，他突然跟他爸爸讲的话，他说爸爸，他说我感觉我的脚好像还在那边，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跟他爸爸讲，他爸爸我不痛了，麻醉药醒了，他说不痛了，我过去那几年我经历到那个痛苦不痛了，然后他说我有了一个新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他有了一个新的自由。那我一年以前我知道的，后来他的牧师离开我们这个 network 到了另外一个，到我还有去牧会，我知道的事情是他交了一个男朋友，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他，交了一个男朋友。 急祸上帝不是这样来医治我们。那我认识刚才那个得乳腺癌的那个姊妹，她现在还是在那边反复，还是在那边做治疗，可是他们这一对的夫妇还是心里有平安，继续好好的服侍。上帝给他们多少生命，他们就服侍到什么程度。昨天晚上我们有小组聚会，几十个人聚会，那他的妻子没有办法来，他的丈夫来，他现在在两个教会服侍，在 Winston 那边服侍，在 Ann Arbor 也服侍啊，带着点心，然后带着一大锅牛肉。那个据说那一大锅牛肉是我们这个弟兄做的，那个点心做的那个豆沙酥，点心做了几十个点心是他做的，这个姐妹做的，带来服侍这些人。我们复活的时候不只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我们不知道干什么，但是神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不只是面对痛苦，不只是面对苦难，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然后让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可以爱主，我们怎么可以服侍。那不只是在家里面就做点 yard work， 那修修房子存存钱而已啊。你活着不是为你退休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你存点钱可以退休，那何必那么辛苦呢？而且将来我们有复活，这一段短的时间又怎么样呢？我时间到了，我要赶快。我们怎么样能经历复活？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节到第五节有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说姐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你知道神得荣耀从什么时候开始？神得荣耀不是从耶稣把那个拉撒路叫起来才开始，神得荣耀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开始单言的时候开始。当耶稣单言的时候，他知道拉撒路要面对死亡，但是更重要的，他知道马大玛利亚心里要低沉。那个时候神的工作其实在马大在玛利亚的心里面要工作。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说要在你身上得荣耀。那个得荣耀的意思不是说有一天你的困难被翻转了，你觉得你在困境里面得自由了，出来了，或者你痛苦那个情绪被解脱了，不是，而是在那个困难里面神要开始做他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困难，然后开始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要求告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很容易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求告神，不懂得怎么样紧紧的依靠神。那马大跟玛利亚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派人来讲，他们说主啊，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爱所爱的人病了，就这句话，心里面多大的盼望，心里面多大的忧伤，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实在不行，快不行了。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向来爱马大玛利亚。耶稣要做，但是耶稣要用他的方法做。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那个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看到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开始愿意向神呼求，转向他，神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神的工作有他的时间，也许是等两天，那也许是等两个星期，我不知道。但是神很爱你，你知道吗？所以神要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经历他的我是，经历他是那位复活，是那位生命的主。因为什么？因为整个过程里面，耶稣要因你得荣耀，以至于父神因你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是这位复活的主，主啊，所以你自己是复活，主啊，你自己是生命，主啊，你将你那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我们经历复活，经历生命。主，我们也向你求，
主要让我们不是在很远的以后来经历，主要让我们天天经历你的复活，天天经历你的生命。主要有任何的事情，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主啊，复活的主，你就来改变，你就来做成你的工作。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